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真道分解》这个节目，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一起来成长的，我是您的主内家人陶立民。那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呢？在过去的一年，还有今年呢，咱们是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在旧约方面的。不晓得您是不是对于旧约有了比较多的了解呢？还有到今天为止，你会不会觉得旧约跟你的关系是比较近了？还是你觉得哎呀，这个旧约这个听起来看起来还是觉得跟自己的关系很远呢？我希望是前者，是你真的觉得可以把旧约的经文、旧约的一些教导都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的。那盼望咱们呢，在未来的日子要在读经方面继续的努力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继续的跟你来研读创世纪。好，现在就请弟兄姊妹翻开圣经，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的39章。
走进时光长廊，看神创造世界以及创造人类的奇妙，探索罪恶和死亡的始源，并且了解救赎历史的发展，为你送上创世纪研读，由陶立敏播音。
39章1-23节是说到了雅各所爱的儿子约瑟在波提法家的遭遇的。这一章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第一个段落是39章1-6节，约瑟管理波提法的家。第二段是39章7-18节，约瑟不受波提法的妻子勾引的。第三段是39章19-23节，这里说到了约瑟被波提法关进了监牢。好，我们来看看当中的经文。39章1-6节是说到了约瑟管理波提法的家。这个分段就记述了约瑟在波提法的家中高升的经过。约瑟本来是一个奴隶，被以实玛利人带到了埃及去，却被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把他买回家去了。第一节呢，重复波提法的官衔，表明了约瑟的主人是一个达官贵人，有权有势。约瑟本来好像其他奴仆一样的，在田间或是屋子外做苦工，后来就被提升在室内工作了。和合本呢，就把第二节翻译为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我们要晓得呢，那个原文的次序是不同的，应该是解释为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留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屋里。那最后这一句就表明了约瑟受到器重，不需要好像其他奴仆一样的在外面工作。第四节就指出了约瑟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在主人眼前蒙恩，描写这个波提法好像每一次看到约瑟的时候都是带着很欣赏的眼光的。约瑟从奴仆就荣升为波提法家的总管，管理波提法一切所有的，他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那这个不是说波提法无知，而是指他不理不管，完全不过问，因为约瑟办事他就放心嘛。高升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年轻被卖到异国的奴隶竟然可以在波提法的家中步步高升，从奴仆晋升为总管，为什么会有这么奇妙的事呢？ 原因是有三方面的。第一，约瑟得到耶和华与他同在；第二方面，他就百事顺利，这个是耶和华同在的结果。百事包括了他手里所办的所有事。他凡事顺利，不是因为他聪明和有本事，而是因为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第五节那里提到了，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给波提法的家，这个包括了他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约瑟使这个主人得福了。那约瑟呢，不仅是办事能干，大权在手，而且他秀雅俊美。秀雅原文直接的翻译是体型美丽，俊美原文直接的翻译是样子美丽。约瑟是体格壮健，容貌俊美，这个近乎完美的壮男要面对的试探是不少的。39章7-18节就说到了约瑟不受波提法的妻子勾引啊。这个分段就记下了波提法的妻子三次勾引，两次的污蔑约瑟的。第一次的勾引是记载在7-9节，勾引的时间是这事以后。这事原文是复数，是指着上一个分段波提法怎么样的重视和提拔他，立他为总管。就在约瑟升为总管之后，主人的妻子对他的好感和野心也膨胀了，不停地以目送情。波提法的妻子并没有用甜言蜜语去勾引或是说服约瑟，只是下命令。或许他以为自己身为他主人的妻子，一发命令呢，这个本来是奴隶的约瑟就一定会遵从了，就算他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拒绝。没想到呢，约瑟虽然是个奴隶，却理直气壮地拒绝了他的命令，而且他提出了两个原因。第一，他不能够令主人失望，因为主人完全的信任他，一切家务主人都不知道，全都交给约瑟管理。家务呢，或许是让人误会到只是指着家中的工作，他原来就是指着在家中的一切。波提法把一切都交在约瑟的手中，只有一样他没有交给约瑟，那个就是他的妻子。约瑟要向那位信任他的主人尽忠和尽责的，他是不可以越过主人定下来的范畴与主母同寝的。第二方面，他也不能够得罪神。第九节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这两句话是有因果关系的，应该是解释为我怎么能够做这大恶而因此得罪神呢？我们都知道淫乱对于行淫的双方和他们的配偶都是大恶，为什么也是得罪神呢？因为第一方面，淫乱是违反了神定下了只有夫妇才可以行房的规则。第二方面，如果约瑟这样做，他就是忘恩负义，因为神一向都和他同在，赐福给他。约瑟不仅是不能够做出对不住那位信任他的主人的事，他更不能够犯罪，对不起那位与他同在的主，因为两者是互相有关系的。可惜我们晓得呢，他的主母是很难领会两者之间的关系的。
创世纪1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
十节记载了第二次的勾引，波提法的妻子听不进去，对于约瑟的肺腑之言是左耳听右耳出， 他仍然天天和约瑟说同样的话，要求他同寝。他采用是死皮赖脸不停地唠叨的手段。虽然是这样，约瑟仍然坚守自己的立场，而且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不听从他，不按照他的要求去做。虽然他是主人的妻，他应该听从，但是他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第二方面就是不与他同寝。第三方面就是不和他在一处，这个是指着远离他，不和他接近，免得他有机会勾引他的。第三次的勾引是记载在第十一到十四节。约瑟虽然是很谨慎，不和他在一处，但是有一天，他竟然是不自觉的和他在一处了，因为他进屋里去办事，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办事不是指着很粗重的劳动，可以是指着处理账目。当天他进入到主人的居所去工作，或许是以为一个人都没有，波提法的妻子也不会在这个地方，没想到他突然的出现，而且不像以往的只是动口不动手，他竟然是从一个勾引者变为了侵略者。他拉住他的衣裳说，你与我同寝吧。他说话的内容和过去每一天所说的一样，不同的是这一次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他不怕被人看见，所以就一味的纠缠强拉，用暴力抓住他披在肩上的外衣，要强迫他就范的，以为这一次他肯定是走不掉了。没想到约瑟宁可失去了外衣，也不向试探屈服。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第二就是跑到外边去了，不是慢慢的走，而是跑着去，这个是逃命的跑啊，慢一步就会没命了。约瑟金蝉脱壳，丢了外衣，夺门而出，拼命和赶快的离开这个试探的场所。波提法的妻子一方面是恼羞成怒，因为几乎到手的猎物竟然溜走了，另一方面他要把对方置之死地，因为爱和恨只是一线之隔，他对约瑟的热爱变成了冷恨，他要残酷地害死他，更何况他也要保护自己。他很害怕约瑟说出了真相，他会因为这样受到丈夫的刑罚，所以他先下手为强，两次诬告约瑟，反正约瑟的衣裳丢在他手里，这个就是类似他的命运也在他手中了。他很懂得把握时机，一看到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了，就叫了家里的人来，第一时间实行他诬害他的大计。第一次的诬告是记载在第十四到十六节，他先向家里的人投诉，把他们都叫来了，每一个人都要先听他叙述这个事情的经过是怎样的。就算约瑟接着去自辩，他们已经对他所讲的先入为主，就不会轻易的相信他的辩护了。他的诬告手法十分的厉害，首先他把责任推在丈夫身上，因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这个不感恩的希伯来人的奴仆竟然要戏弄我们，他用我们这个代名词煽动公愤，这个奴仆令到我们每一个人都受辱啊。他指出约瑟不仅是侮辱了他们个人，而且对他的凌辱是最厉害的，因为他竟然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幸好他不接受勾引，就大声喊叫，表明了他抗拒，他宁死不屈。这个希伯来的奴仆听见他放声喊起来，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跑到外边去了，他是因为害怕而逃命的。哇，他这一番的讲词相信当时一定会影响了家人的心， 没有人会觉得约瑟是清白无辜的，大家都和他站在同一阵线，要等候波提法回来执行家法。不仅是这样，这个精明的妇人另有高招，就是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等着他主人回家。这个重要的证物要放在自己那里，恐怕被人偷去了就毁灭了证据。第二次的诬告是记载在第17到18节。这一次波提法的妻子要向那位在外面忙了一整天拖着疲乏身体回来的波提法投诉了。他的妻子一看到丈夫回来，就对他如此如此说，迫不及待的要先下手为强，不让他有机会先听约瑟叙述那个事情的始末究竟是怎样的。他对丈夫所说的跟他对家里的人所说的是有分别的，他对家人说话的时候用戏弄我们，这里却只是说戏弄我，免得丈夫觉得他在煽动家人嘛。他在这里所用的戏弄可以是指着性侵犯。第十七节，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纳西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他在这里指出了约瑟只不过是个仆人，这个词也是他对家人说话的时候所没有提到的，现在他刻意的提出来，有三个目的。第一方面，他所受的痛苦很大，因为是被一个希伯来人侵犯已经是很大的羞辱，更何况是受到一个希伯来的仆人凌辱呢？第二方面，他间接地提醒丈夫，你应该相信和宝贵你的妻子要多于一个异国的仆人。虽然约瑟已经荣升为总管，他仍然是一个奴仆，是用钱买回来的奴隶，不值得姑息。第三方面，他用仆人去勾起了波提法的愤怒，因为他最信任的仆人原来是最不值得信任的。他暗示丈夫，他出卖了你的信任了。
创世纪1:27-28，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39:19-23，约瑟被波提法关进监狱了。这个分段就记下了约瑟被诬告以后所得到的三种对待。波提法听完了妻子那一番很精彩绝伦的讲词以后，自然是感到不高兴了。他想不到这个由他买回来一手提拔的仆人啊，竟然会对他的妻子做出这样的事情，所以他就生气。波提法在盛怒之下把约瑟下在监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这是第20节的记载。耶和华却用另外一种方法对待在监狱里的约瑟，就是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的。监狱长呢，就采用了波提法在事发之前对待约瑟的态度来对待他的。第一方面，监狱长同样的信任约瑟，第二方面，他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这里的交呢，在这个分段是第三次的出现，和第一次出现的意思是相同的， 都可以解释为放在。监狱长把所有囚犯都放在约瑟手下，也把所有事情交给他执行，就正如波提乏曾经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第三方面，监狱长知道约瑟办事，他就可以放心了。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狱一概不查，就正如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第四方面，监狱长可以这样信任约瑟，是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就正如波提乏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是一模一样的。神同在，所以他做事就顺利，就可以在波提乏以及监狱长的眼前蒙恩了。那这个就是第39章的经文呢、啊。在当中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现在来看看。第一方面，我们应该忠于肉身的主人，比方说我们的雇主和上司，但是却不是盲目的服从，因为我们更需要忠于神，不可以为了对雇主尽忠而得罪神。当我们为了忠于神而不忠于雇主的时候，或许会因为这样而受到痛苦，或者是有所损失。但是我们要晓得一点，神一定会和我们同在的。第二方面，我们要祈求主耶稣按照他的应许和我们同在，我们因此就不用害怕了，可以好像诗人那样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我们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有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大的难处。那个特色是什么呢？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什么都可以面对，包括了好像约瑟那样的做奴仆、被污蔑、坐牢。他的同在也让别人看得出他的真实和他的宝贵，我们也因此成为了别人认识他的渠道。我们更不要忘记了，他的同在不受地域和环境的限制，不管我们在哪里，在什么样的境况下，他都可以和我们同在的。当人发达顺利的时候，不管在哪里都会有许多人与他同在，就正如咱们中国人所说的，富在深山有远亲。但是失意的时候，谁和他同在呢？这个人可能只能够自叹，穷在路边无人问。神却不是这样的对待人，在我们最失意的深坑当中，他仍然与我们同在，就正如他在监狱当中和约瑟同在一样的。我们可以怎样的面对以及胜过试探呢？我们需要好像约瑟那样，要有正确的认知、正确的态度，还要有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认知应该包括了，我们要记得，有不少的罪恶不仅是得罪人，更是得罪神的。为什么得罪人也是得罪神呢？因为这个是违反了神吩咐我们要爱人如己这个诫命。当然有一些的罪虽然不是伤害人的，仍然会得罪神，这些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注意的。那个正确的态度呢，应该包括了什么呢？应该包括第一方面，我们不犯罪，不仅是因为我们不想得罪神，也是因为我们不想去伤害人的。当我们能够呢，从这个角度更多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容易胜过试探。第二方面，我们也不让过去的痛苦和现在面对的压力，容许自己放纵，得罪神。第三方面呢，我们必须把犯罪是视为严重的事情，我们要小心的提防，要小心的去防范的。那正确的行动就包括了，在某些的情况下要采取类似这样的态度，比方说离开呀、逃避的态度啊，要远离试探的场所，例如红灯区、色情的刊物、色情的电话等等。让我们要记住啊，其实在新约当中还有不少的经文是教导我们要逃避淫行的，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另一个可行的方法就是把肉体钉在十字架上，这个相等于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或者是致死在地上的肢体。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借着信与基督联合的。那么最后呢，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了约瑟通过苦难不断的成长，不再好像17岁的时候那样的意气风发。他通过被哥哥出卖，经历到神的同在，可以抵抗试探，又借着胜过试探而更认识神，可以面对坐牢的痛苦。所以我们看到呢，其实苦难是有它正面的作用的。就例如双目失明的著名讲道家佐治·马特生所说，我的主啊，我从来没有为你放在我身上的这根刺感谢你，我只知道为这一生当中的玫瑰花感谢你，但是忘了也为刺来称谢你。我一直希望我受的痛苦能够得到报偿，我从没有想到我的痛苦本身就是我最大的光荣。请你教导我认识我的痛苦的美好，认识到我的刺对我的价值，让我看到是你使我经过痛苦的窄路来到你光荣的宝座，是你把我的眼泪化成了美丽的彩虹。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苦难让佐治·马特生的生命有成长，认识到神的宝贵。我相信呢，苦难同样的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认识到神的宝贵的。所以让咱们呢不要害怕苦难。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欢迎你来信向我索取《创世纪》的讲义。今天咱们就谈到这了，真道分解与你共勉。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长存，天地将毁坏，你的话却长新。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将